Samanta Chakravalesu Atraga Chandu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g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tipiso Bhagava Arahaṃ Samma Sambuddho Vijjācaraṇ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Svākhā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tiko Akāliko Ehi Pāsiko Opanayiko Paccattaṃ Veditabbo Viññūhī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Anuttaraṃ puñña-kittaṃ lokāsāti Etena sacca Karaniyamatta kusalena yantaṃ santaṃ padaṃ abhisamecca Sakko ujoca sujoca suvacoca samudo anatimāni Santo sakoca subaroca appakicoca salla uka utti Santindriyoca nipakoca appagabbo kulesu ananu gindu Nacakuddhaṃ samācare kiñci yena viññō pare upavadeyum Sukhino vākhemino hontu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Yekeci pāna bhūtatte tasāvādhāvarāvā anavasesa Dīgāvā ye mahantāvā manjimā rassakānukatūla Dittāvā yeva dittāye chadure vasandhi avidure Gūtāvā sambhavesī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Naparo parang nikummetta nāti manyetta katta cinankanchi Vyāro sanāpatigasanya nānya manyasa dukkha micceya Mātā yataniyaṃ puttaṃ āyusā eka putta manurakke Evampi sabba bhūtesu māna saṃbhāvaye aparimānaṃ Mettañca sabba lokasmiṃ māna saṃbhāvaye aparimānaṃ Uddhaṃ adoca tiriyañca asambhādhaṃ avairaṃ asapattaṃ Tittaṃ caraṃ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assa vigatamendu Etaṃ satiṃ adetteya brahma metaṃ vihāraṃ miramāhu Titiṃ canupagamma sillavādassa nena sampanno Kamesu veneya geram nai jatu gabbaseyam punareti iti. Etena satch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Etena satcha vajjena sambarogo vinasatu. Etena satcha vajjena hotu tejaya mangala. Yang lunnimitang ava mangalan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odu supinang kandang buddhanu bhavena vinasamentu. Yang dunnimitang ava mangalan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odu supinang kandang dhammanu bhavena vinasamentu. Yang dunnimitang ava mangalan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u. Papagahodu supinang akantang sanghanu bhavena vinasamentu. Sabbitiyo vivajjantu sab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 vantarayo sukidig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a bhavantu te. Nakatta yakka bhutanam papagha nivarana. Paritassanubhavena hantu te saṁ upaddave. Dukkappatā ca nindukkha bhāyappatā ca nibbhāya. Sokappatā ca nisokā hontu sabbe vipānino. Sabbe buddha balappattā paccekānaṁ ca yaṁ balaṁ. Arahandanaṁ ca tejena rakkhaṁ vandāmi sabbasu.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sāsanaṁ.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desanaṁ. Ākāsathā ca bhummattā devānāga mahiddh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aṁ rakkhantu sambuddha sāvakaṁ. Ciraṁ rakkhantu maṁ paraṁ ciraṁ rakkhantu taṁ sadā. Sādhu, sādhu, sādhu.
今天是我们的禅修营的最后一晚，明天我们就各自离开了。在这个短暂的这个禅修营里面呢，其实我的心是很清楚一样事情，是要给大家好好的结个法缘，而且也给大家种下一个继续进步，继续跟别的导师好好的学习的种子。短短的时间要完成一个课程是不能够的，但是呢，如果主要的一个学习的态度，修禅的那个整个大原则大方向拿对了，那么不管你走到哪一个道场跟哪一个师父学习，基本上你都会让你的师父给你做出最好的帮助，给你做出最好的发挥，这是我的目的。而且呢，我也是想希望这些修行修禅跟法的分享 能够帮到大家，提升大家生活的品质，因为这是我们传法最需要的。在古晋，多帅天修行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传法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走进来都要让法提升他的生命，不管是出家中还是居士。如果你的生活的品质不能够因为你走进一个团体或者走进一个修行还是一个宗教而得到提升，那你想你要向谁传法？你要告诉谁来学习佛陀的法是有好处的，会带来快乐的？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搞惨了，那怎么办？就在我们在传法的路途上，我们就遇到有听闻，时不时都有听闻来自别的一些族群，有些人因为走进了佛教团体忙忙碌碌，一时满腔热忱，把一个团体当成是第二个家，或者是第一个家，自己的家第一遍第二个家等等，结果有些时候后来生活上出现了潦倒的生活的时候，他搞不明白，他说我做了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我的家出现这样的种种的问题，生活上出现种种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想着做功德，忘了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都没有把法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那当然你的生活会出问题的。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布施，做了多少的制造多少的机会给别人修行，或者是做了多少的善事，但是如果你没有为你自己的身心做一些努力的话，那有一天种种的问题就会出现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注重一样东西，就是每一个人走进来，如果你的生活因为你的心你的生命因为这个法而得到提升的话，那你不要担心，你整个人已经在传法了。第一，你救度了你自己这个众生，然后周围的人自然就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法的力量。那今天你们好多人问我，我回去要怎么办，我说我不能一个一个的回答，我选择在这个最后的明天还有一个讲座，我选择在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两个个案，在我们的古今的两个很好的榜样。当然很多人都是榜样，如果只是挑出他们来两个来讲，其他的好像也不够完整，但是这有两个人是在作为居士来说回到去是表现得很出色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团体的副主席，也就是接下来下个月将会上任做主席的，他是我们那个州最大的米商最大的米商的经理。是一个商场上现在商场上竞争蛮强的，尤其是这种米啊什么行业竞争很强，对手很多。那么他作为一个整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带领着大家在商场上拼搏，也是真的也是要竞争。那么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呢？他一直都很忙，从我08年6月开始真正的带起大家的时候，他只是在旁边听很谦虚，很多时候在理事开会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意见发言，没有需要发言的时候，他几乎有时候可以整个理事会一句话都没有说的，然后看起来好像大智若愚，真的几乎人家没有看到他发挥什么，他就静静没有意见他就不发表意见。有好几次我问他为什么你没有发表意见，他说有师父在啊， 我已经听到师父的意见已经很好了，一直为什么我就不学的，不需要再加什么东西，很如实，所以没有为了表现的表现，可是非常的沉稳，像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人，不讲多话。然后他的生活起居，平时在家里呢，他已经长时期守无戒，长时期守无戒，守得很好。你知道在商场上不容易守无戒的，尤其是要应酬老板，老板喝酒你不喝酒很难的，可是他不应酬老板，他跟老板好好，很认真的做他的事，就是不喝酒，什么应酬节目什么东西他就是不喝酒，也不可以搞那种什么夜总会之类的东西，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然后我跟他的妻子也聊过一回，他说他妻子说他孩子都这么说，妻子也这么说，他这个人呢回到家也不去搞那些什么看电视那些东西的，他不感兴趣的，就是很老老实实的过他的生活，过一个少欲知足，就是很平淡，除了做生意赚钱养家，他就是非常的平淡的生活，开始习惯了平淡，而且喜欢做一点服务工作，来到道场完全没有价值的，看到什么东西真的是需要的话，拿起桶扫扫地摸摸地什么都做。我们那边很奇怪的，那些你如果来到我们的道场，你看可能扫地的那个就是工程师，可能那个就是大老板，你根本看不出来，做起事情来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一点价值，你干不看，几乎我可以说的手下的那些人几乎都看不出什么价值，没有，可是可以是整个全马最大的电子厂的整个厂长组总主管，可以是这样子的，大辈分高，真的是在外面有一点，可是来到道场完全不入的，看不出，很多都有这样子的品质。那么特别是这一位，他就是静静的，然后一直到最近，他才能够，才很不好不容易知道我要走了，他想哎呀，每个人都短期出家，他想很想来短期出家，他说他跟我说的。以前想象出家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自从我们这个僧团走进了古晋，好像要出家其实是可以的，至少短期尝试一下披上袈裟，那种感觉不一样，至少生命里面曾经有一次这样子，所以他就决定来十天，好不容易在生活里面挤出十天的假期，他还有一个残缺的孩子，其实蛮艰苦的，像他这样子两夫妻要照顾一个残缺的孩子蛮艰苦的，他那个残缺孩子是天生健康的，然后可是呢就是因为一个医生的疏忽，一个医生初出茅庐的医生疏忽了，在动手术的竟然没有准备好那个氧气筒，一下子那个孩子没有吸收到氧气，一下子整个脸黑掉去，然后就这样子伤到，从此就变成好像有点痴呆。所以如果你们听我的讲座，都在天修行灵的讲座，常常你都听到那个讲座后面有些时候有一些声音，孩子喊的那叫的声音，却是他的孩子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蛮可怜的。我都允许那个孩子在讲座的时候就坐在中间，没关系，我想让大家加持他，然后反正他一点声音没关系的。开始他母亲很紧张，我说不要紧张，就留在这边，就是这样。然后他面对那种孩子的那种问题的时候，他不哭闹，他说这个是果报，这是一些算了，而且人家初出茅庐，我们也不是欠钱用，如果要去诉人家，要去控人家上法庭的话，最少都可以几个马币，几十万，所以很轻轻松松可以拿个几十万，就是你们台币几百万，不难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这样想，算了，人家初出茅庐，这样子就给我们告很不好，反正也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业，这样子就担下来。现在很疼爱，非常的疼爱，常常的孩子都有遇到种种的问题，有时候叫我去诵经啊什么这样。可是就是他讲，反而这样子他们去寻找法，寻找生命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在基督教里面找不到答案。你讲有一个全能的造物者，全能的造物者又全慈悲， 可是世间上就是有搞不懂的事情，就是有解决不了的痛苦，就是那种哦，他们说这个是你要感谢造物者特别宠爱你，你看你看造物者对他这样惨，这么宠爱你，你应该感恩，更加感恩造物者。我想哪里有这样的造物者这样慈悲，所以他找不到，但不会服。你觉得这种造物者的理论根本不能服，全能全慈悲就是世界上困难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他找来找去，在佛法里面他开始找到答案，还找到答案。所以他讲还好，因为这个孩子他们开始去学佛，学佛。然后他来十天禅修，非常标准的学生行为，非常的标准。我发自内心去钦佩，其实他那种他来的时候的诚意就开始有点不一样，很奇怪。我向来呢剃头呢，我都是叫那些其实比丘们就给他剃了过后呢，我最后才动一笔动一手，或者是大不了就是等一下他们全部准备好了来到面前，我就是直接给戒。可是那一天很奇怪，他那种诚意的功德他也没有要求什么东西，很自然的，他要短期出家，我很自然的自己要来动手了。他的功德感召很奇怪，一个很有功德的人，不是我们偏心，就是那个功德的感召很强。我亲自要动手，拿起那种理法匠的刀，这里总是提跟他提，真的是不一样。来出家的时候呢，短期出家十天，很认真的修行。他没有给我什么麻烦，在给来小餐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师父要什么指示，应该师父要给我什么指示，有什么东西我应该改进的，就是这么简单。长时间安住在呼吸上，稳稳的，然后不要去想别的东西，过去的未来的不要想，公司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好，然后他就说好好，就是这样子，叫他做一个他就做一个。我跟他讲他要不要读书，书不用读这样多，要读书回去就可以读，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你那道指示，你就做那道就好了。就像他全心，我讲眼睛不要东张西望，看腿垂下去他就垂下来，他那种行为那种表现，那种手跟门的那种用心，沉默静语，实在是那种长期出家的出家人有些时候都做不到的。当时我真的感觉上就是整个道场最优秀就是他了，整个道场最好的，这么多学生里面最好的学生就是他，真的可以感觉到那种用心，因为他很珍惜。长期出家的人，哎，反正我还有时间哦，时间就不紧张。可是他这个短期出家的人，完完全全活出一个出家的生命，在十天里面，然后过了几天，他就禅相就来了。然后他不会满足，所以啊，我得到禅相了啊，得到禅相了，他不会说自满，哎，够了够了，这一个十天可以得到禅相就很了不起，他不会，他也没有自满的心，禅相来得很亮，他就继续一鼓作气继续下去。然后他告诉我，他很感谢我们的现任的主席太太，告诉他，我们主席太太也是修得非常的好的，然后告诉他，你导师的话你要听。不好小看那几句话，那几句话很重要。他就听，他就把这个心，他就很认真的抓在心里，导师的话要听，不要走冤枉路。真的很用心听，每一句话，我只没有给他很多话，两三句指示，他就去用功，两三句指示就去用功。然后天天来报告，有时报告我也没有话讲，好，继续，他就出去。然后明天也来报告，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他还是来报告，报告。然后报告是怎样，然后就在大概是七天这样子就修上去。最难得的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回去的维持，他回到去还是立场的打坐，一样的维持。你看十天里面修到入处就自在，而且回到世间生活里面继续的维持，这是第一个例子，非常的殊胜，而且还来给我小餐，继续来小餐报告，几天后又来啊，供养的时候就来，早上的时候他的小餐只是一两分钟而已的，师父我现在有这样的情况，讲的这样怎么样， 维持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一有空，他也不管什么都不感兴趣，就是入定，就是入定，然后一有空就维持就入定，啊，其他的时候也不，啊，生意照做，东西照做，而且在他做生意的时候就已经带领他的员工一起来行善，办那些看到人家穷啊，他们是卖米的嘛，就送米。当然你可以讲有广告的效果，可是他就是这样子送米送给人家，反正也没关系，同时一举两得，送米，然后每年办四五个捐血运动，就在1月1号我们十五个出家众都去参加他的捐血运动，都去参加捐血，所以呢就是做很多好事，生活上就是做很多好事，就是喜欢做好事，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啊，来道场就恭恭敬敬做供养，然后念经，很朴实的一个人。你见到这个人，你就马上看到这个人是非常的朴实。然后呢，啊，开始他把那个好处分享了，啊，带给他周围的人，告诉他的孩子，哎，这个很好，很好，很好，照顾他的妻子。结果他的妻子以前是叫他不要，觉得他花时间在佛教会。没有照顾到家里，现在他妻子陪他一起来护持佛法，一起来给我们送食物，而且呢就在12月的时候学校假期的时候，他的女儿来出家，一个女儿来修他呢，一个女儿来出家，然后他的妻子也来出家一个月，他的孩子15岁的现在送过来长期出家，非常的优秀，而且是最优秀的孩子，最初最优秀最孝顺最有品格的最好的那个，他就把他送过来出家，当然是心甘情愿的甘愿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生活上完全把法带出来，而且最震撼的是连他的父母都开始改变，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父母来到我们的道场做供养的时候还跟他讲，哎呦，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极好，整个家庭的改变，整个家庭真的，他的父母亲都不好意思说要怎么要教他去进什么教，因为你看到你的孩子在改变，因为信仰了佛教而变成更殊胜，整个家庭变得更和谐更好，整个人的不同，整个家庭都不同的时候，那你还去教他，你教他什么，真的他们变成更优秀的人的时候你就不好，反正他父母亲讲，哎呀真无奈，我们洗了你洗了你，如果我们还没洗你，我也想像你一样，其实那个心已经转过来了，佛门了，只是他还执着他的洗礼，就是这样，至少还会来做供养，供养僧团还会，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学了佛修了禅，然后完完全全把法带回去，带到他整个家庭，整个家庭都不一样，他很高兴，然后他本身就是在传法，他没有讲很多话，可是他已经在传法，传给自己也传给周围的人，连他的妻子开始是反对他来做佛教活动的，现在来支持他，而且也来短期住家，短期住家后都说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其中一位理事，也是我们下一任副主席的妻子，很简单，他的人非常的单纯，很简单，然后就是他的孩子每个星期早起，他丈夫就告诉我，早起呢早上起来呢，然后就来床上，不然就晚上夜夜睡，电视机在那边看电视，看到睡着了醒来，电视机还在开着的。他们那种生活就是，反正生活很枯燥嘛，就是这样。可是自从来了团体学了法过后，两夫妻一起来，带着孩子，一家四口一起来，孩子来佛学班呢，两夫妻就在那边给我们准备食物啊、斋啊、斋送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开始学禅了，学禅。很惊人的，这个女众是非常惊人的。她就在世间 生活的做一个家庭主妇，要照顾丈夫照顾孩子的时候，她还是能够每天打坐三支香，几乎除非是我们叫他来开会啊，还是什么办事，现在要拉来做理事了，下个星期下个月就做理事，除了我们真的是拉到他就用到他以外，不然竟然可以每天打坐三支香，而且每一个星期天就给我报告，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书就交上来，其他人是哎呀我再打坐一两支香有什么好报告，他很认真的每一支香都给我一个报告，都很认真的写出来，非常的震撼，真的。然后就这样子在还没有第一次密集修行的时候呢，只是初初来个一个星期，不太清楚是什么，模模糊糊的，其实对佛法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在生活上就开始用功打坐，还没有进来之前已经得了定力，然后现在来短期出家，因为学校假期嘛，年尾两个孩子来，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团体是把人家的孩子也照顾，丈夫也照顾，妻子也照顾，全部一起进来，那就好办了，真的。我们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人家我们知道他的妈妈要短期出家，他的孩子放不下，很显然孩子也带来短期出家，孩子我跟你照顾，我们来做保姆，这样子真的是做保姆的齁。其中因为他是五岁怎么办呢，五岁其实我们不收五岁的，我们只收七岁以上，可是那个时候没办法，这个他的母亲要转学就家，那么孩子这一个人怎么办，单亲家庭很艰苦的，好，我讲没关系，孩子也来，那孩子早上起来跟我们说，我睡不着哦师父，我讲怎么你睡不着，我要妈妈拍屁股这样，我说好，今晚师父给你拍屁股，他就是在睡在我的旁边，然后他就等着师父给他拍屁股，沙弥给他拍屁股，拍他睡着了，过两天他就独立了，师父太忙了，这个师父等师父拍屁股要等到11点，所以他就等不及，他就睡着，后来也就很独立起来，我们也这样子的，所以就带他们整个家庭来，就来短期出家，然后他短期出家都很好的，然后那两夫妻，他丈夫在旁边看着他的妻子的秀发被切掉了，剃光头了，然后还特地跑在旁边拍照，很光荣，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剃光头了，很光荣拍照，那照片还可以，你要还可以给你看，还有的，然后那时母亲两个孩子一起剃头，那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先剃了，剃了然后刚好还俗回去做工了，现在看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剃，然后回到家只有一个人，可是他也不计较，他就这样子，他们来一短期出家，然后短期出家开始打坐，一很用心打坐，完全用心，当然偶尔他会跟我说有点动心了，哎呀丈夫来到道场的时候还是有点点动心，孩子来到道场还有些时候有点疼爱，可是不过有些时候孩子会去看嘛，虽然是女众道场是另一边，可是有些时候看到丈夫和孩子来道场的时候心还是动一点，可是我可能专心打坐，就真的连续修，一直进步了，进步，现在已经在修和片去了，就从阿那巴那开始连续在短期出家而已，就这样子修上去他就突发奇想，想要快快的成就，想要勇猛的修，他们还计划去尼泊尔过后，还希望可以如果有余安居的话继续的修完一年，然后就跟他的丈夫谈了，他丈夫来到道场来载我的时候，他丈夫竟然世界上这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了，最属圣的了，他丈夫竟然允许说，哎呀没关系，辛苦一点没关系，难得自己的妻子可以修上去，哇那个亮度真的是很属圣，所以这个我们这下一任的主席副主席都是我发自内心很欣赏的学生，很欣赏的助手，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的主席，下一任的主席就是我们现在的副主席，这个下一任的副主席就是现在的理事，都是这么优秀的，你看多少人可以这样子做，让自己的妻子去修行一年自己做爸爸也同时做妈妈，可是他可以，他的孩子也可以，因为他的孩子 问他们你要长大做什么，我要出家，非常的好的啊，两个孩子呢都是喜欢的话，我要出家这样。所以啊都是很有善根很优秀的很优秀的人。所以现在而且即使是在做一个侠侣的时候，都是很好的，真的就好像人家长期出家的侠侣，像真的就是守着自己的根门，也不跟人家讲，也不感兴趣什么是非，也不感兴趣什么东西，也不感兴趣谈，没有话的，没有多多话，就是静静像每天很祥和的在那边打坐。这个还不神奇，最难得的是当十月的时候我去尼泊尔考察，他跟着去的。在考察的时候当然大家爱玩爱闹啦，活泼啦，很多他就是静静的，他也不干扰人家，人家闹他也他就静静做他的事，静静做他的事，然后没事的就笑笑，没事的就打坐。所以在生活上在出外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子守着自己的心，很自然的这样守着自己的心。所以很自然当他来修行的时候都一下子的就可以静下来，就可以修，而且很稳，而且很强，定力很强，稳稳的没有阻碍的，给什么指示下去就达到，只是一给就做到，一给就做到。这两个都是有家庭的人，有孩子的人，真的是可以做到，作为一个居士是可以做到这样优秀的，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真的发自内心欣赏这些学生，我觉得很好，就看到他们两夫妻，我就哎呦，这真的是很好啊！两夫妻都是好好的，而且现在我们那边都是这样，都是妻子进来了，他就带丈夫进来；丈夫进来了，就带妻子进来，带孩子进来，这是很好。更殊胜的是一点是，他们并不因此因为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满足。你听他们要讲什么？他们说他们在等着出家的姻缘。所以我就光明磊落了，我在等着你出家，然后我可以当着人家的丈夫、人家的妻子面前，哎，你让不让你的妻子出家的？可以啊，让不让丈夫出家？可以啊，只等时间，孩子还小。是，我们那边很多两夫妻都是这样子想的，因缘成熟，两夫妻都来出家，因为他开始看到我们团体开始有两夫妻出家，好好的，而且。最特别是其中一个现在已经也是修行突破的一个比丘，在我们那里很也是很优秀，把一个大生意，自己是那种懂事大生意放掉，他来出家，他的妻子来出家，而且真的是很优秀，一出家了也就不来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心里是很干净。所以因为我对他的信任强到我甚至可以在短期出家的时候把他的妻子也拉过来南众道场，可是住在外面的，外面可是一起在同一个道场运作，一起服务。因为我很信任他们，即使是他们夫妻见面也没有那些东西的，也不会去可能心动一点的，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是大家都是很认真的过他的出家生活，非常的优秀。所以大家就看到可以啊，觉得这是很好的生命，那两夫妻都来提升是很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的族群里面真的很多都是夫妻都来短期出家，夫妻都来短期出家，现在是我们现任的主席两夫妻都短期出家过，副主席两夫妻短期出家过，下一任的副主席两夫妻短期出家过，秘书短期出家过，等着他的丈夫也跟我说他等时间，在挤那个看假期怎么能够聘他假期。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情形，我觉得古晋菩提法院的理事他们都是作为居士修行的榜样，大部分回到去怎样平衡自己的生活服务和修行，几乎他们都是很好的榜样，他们的快乐都把它转移到法的快乐去。所以他们已经几乎有空他们来道场来听法，真的像佛时代的那些你读到的那些居士啊，就赚了钱做了事情，然后就来道场听法，夫妻一起来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一个来一个不来，等一下一个有外遇在外头，是不是两个一起来就没事，也没有什么好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大家两个孩子也一起来也就没事，孩子就是我们佛学班照顾他们礼拜天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一种 很好的现象，就是回到去怎样把法活出来，然后怎样让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照顾家庭跟修禅跟学法跟布施护法，没有矛盾的，没有矛盾，都配合得很好，运作得很好。你们来我们道场，你就看到这种很特别的景象，很特别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然后父母亲也带着来，全部也带着来，然后他们的快乐就是法的快乐，守戒的快乐。而且大部分的，几乎大部分的理事，如果不是出了灭健康，几乎在我所知道几乎都是大部分，除了一两位可能健康上比较不允许还是什么，都是一个星期守一天八戒，一个星期守一天八戒，真的哦，真的是可以守的。而且我们的团体里面任何人如果是跟着出家人一起出外的话，一定是守梵行五戒，不是守五戒哦，即使是两夫妻不可以，不可以在一起的哦，就是不可以在睡同间房了，不可以的哦。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做到这一点，只要是跟僧众出门，就是守梵行五戒，自动的。念的时候第三条戒就是阿布拉玛加利亚维拉玛尼西卡巴朗萨玛利亚米，第三条戒，这个叫做 Brahmacharya Panchamasilam， 梵行五戒。所以这个已经成了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已经习惯了，已经快乐这么做了，欢喜这么做了，所以他们的快乐开始转移，转移成法的快乐，在生活里面法的快乐。然后天天要打坐，早晚打坐。我告诉他们，你再不能再不能，你打坐三分钟，保持不中断，三分钟很累很累，你是三分钟再躺下去。真的如果你累到你真的是坐都坐不了的，瘫下去了，那至少在观呼吸中或者散播慈心之中睡着。真的不能坐禅，至少卧禅总该可以吧，至少睡之前不要胡思乱想可以吧，至少那不管是多久总是可以吧，安住在这个细的自己的业处啊，真的他们真的有这么做的。所以慢慢就不一样，整个气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的。其实讲他们两位只是特别挑出两位而已，然后两位是修行有成就的，其他的人呢其实都拿着很好的善心，真的，而且都是很有心去学习去提升，所以他们本身就开始感染到。我们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杂志，也没有什么去宣传，没有搞宣传，就是静悄悄的，他真的觉得他的生命的品质改了，很好了，他就开始告诉其他的人，品质好了开始告诉其他人。如果说有什么弊病的话，就是他们服务的太凶了，有的他有点太忙了，有几位秘书财政，那我们现在开始改调整他们的服务方式啊，让他们的职务分开，几个人一起做这个工作。有一点是没有人不可以修禅的，我们的秘书去三个月的时候到团体一样运作，主席三个月短期出家一样运作，我们的主席08年三个月短期出家，09年三个月短期出家，明年他也要去，本来要去尼泊尔也跟着我去修三个月，可是没办法，他妻子也要修，他要修，两个人只能够礼让一下。你看那种修行的热忱，没有去度蜜月啦，花时间啦，那哦钱是有的，可是没有说花时间到处去跑了，因为那个形式要快快成就法，非常的好的。所以他们一有的时间几乎都是用在修行了，没有说哪时间去到处去逛逛啊旅游啊，已经不感兴趣了，那个形式想要得到法的快乐，这是可以做到的。在家居士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真的。你们今天很多人问我，门弟你几时回来，我不知道，我想去上去修行，不过在短期里面呢，可能我在长期居留印度的因缘可能还没居住，可能要一点时间办那些手续之类的，现在都没有，连办手续都还没时间去办，等我有时间我要去办手续。那如果说我刚好有空来到这里，再来台湾再看你们的话，你们有多少人要出家举手一下啊？短期出家， 来多少个人转进去这样？只有这几个手。哎呦，你们太怜惜你们的头发了吧。在我们的团体你来看，整个一坐下去，整个场面都是出家人的，在家人只剩下那三个五个，三个五个就是剩下那几个。因为一来修行就是短期出家的，他几乎就是来短期出家的。每一个人都很恳切的希望多累积一些出家的因缘，因为不能长期出家，就是想要多累积短期这些。而且很多一短期开始就种下了长期的因缘。今天有很多短期出家，我手下的都是从长期出家的，都是从短期开始的。真的，那种心不一样，那奉献的心不一样，真的，因为他们知道，我问他们，每个人会出钱，我说最难得还是出命，真的，把整个生命投进来，你要战胜自己的，你要奉献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佛教的兴盛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给佛法，我们又要大大的好处，又放不下，怎么办？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些例子都是夫妻吵架的，他想来出家，不是的，恩爱夫妻，恩爱夫妻。可是当大家想到生老病死，很简单而已。我问他们，你看你的老人家疾苦，是不是？一看到生老病死，很容易的，很奇怪。他们心也单纯，古晋的那一批都蛮单纯，讲讲说，哦，是啊，老人死很可怜，死了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了。哎，是要出家，真的就是在准备，一个一个在准备，真的，他们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准备。多少人现在的人，丈夫要看到自己的妻子剃着光头走回来，多少妻子要看到这个丈夫光头的，现在他们很好，大家你也光头，我也光头，真的。真的，你今天你如果你来古晋的话，你还是看到很多头发短短的，头发短短的，有的是这样子的，割了几个这样子，都是头发短短这样子。过几个月又有一批人又要开始又光头了。去尼泊尔，你等着看，你们有去尼泊尔的就会看到很多我们的那些里面的人物，一个一个。反正现在我要求他们帮个忙，我想我没有居士了，到时谁来拿钱呢？没有钱不行。所以我还要叫一两个帮忙，可能你帮个忙吧，我要有几个居士，不然的话我处理事情处理不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的嘛。你可以想，这是可以做到的，作为一个居士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已经是在家人的典范。做到这样已经是很好的了，这就。对，在家忘出家，这是最好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那么至于生活上修禅要怎么办呢？除了时时刻刻把这些法活出来，来什么接什么之外，然后就是除了生活上的佛法，这些你们在这里学到的佛法可以在生活上去运用，然后再讲修禅。生活上你看基本上运用不是很复杂的，我们那边小朋友都会告诉你，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甚至会把巴利念给你听，那个阿萨基念给舍利佛尊者那个句子，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念。耶达玛黑图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嘎多阿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王瓦利玛哈萨曼诺。翻译成在北朝里面，他翻译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当然这个翻译是有点调整了，比较好听。有另一种翻译是比较跟着原文的。所以大家生活上连小朋友回到去，他们在有些时候小朋友有点小争论的时候，他会讲啊，你的心不对，你的出发点不好啊，他会讲，他们都会讲心是心所这些东西的，都会知道怎样的出发点才是对啊，这样，然后都会讲因果啦，这些都会讲，已经融入，大家开始融进生活里面去。然后他们现在看到东西，也是说遇到稍微有点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团体啊，也是做事情 在建道场的时候有点不顺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哎呀，算了，因缘因缘，不要勉强、哦、等福报满出来的时候才来讲啊。我从我们这个主席副主席开始都是这么说的。是啊，他们讲是啊，板爹哦，对哦，现在我们的福报不够，等我们的福报满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打坐啊。大家是这样，道场还办不起来就是多打坐啊。你看我们的答案是很简单，不是说逼着 contractor， 那我们的 contractor 中了癌症，我们的 contractor 告诉我，你们告诉我们，你们出一半我出一半啊，这样子的，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建筑商，可是他死去了怎么办？我们讲，哎呀，我们福报不够，哎，多打坐，多修行，多修行福报就会好一点。所以大家都是这样讲，所以谁也没有给谁压力，也没有说硬要把东西拼成，不在乎，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大家的思想概念都不一样。所以因为大家都很自在的接受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变成我们的本钱，整个团体最大的本钱就是团体的和谐，大家都很快乐。偶尔小小的意见不同总是有的，可是意见不同没有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缘嘛，大家都带着不圆满的业而来到，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是生活上的法，开始运用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再这么苦，自己也不会去强求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看很离谱的，现在每个人做父母都要自己的孩子拿第一名，那一个班上如果30个人或者40个人，那29就拿不到第一名了，那就很苦，多么的苦。只是当大家明白这个法的时候，明白生命的时候的自然，活得更自然更自在，更懂得重要的在哪里，所以反而这种问题就会少了很多，这些问题就会少了很多。所以把法带进自己的生活中，这个很重要，把这个智慧带进自己的处事之中很重要，在因上下功夫。单单这一个他们已经听到滚瓜烂熟了，我们那边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强求，任果自收。所以这是我最近我们给他们佛学考试，他们上了几个月的佛陀的法义律的课程过后，给他们考试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写作文，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基本上都会拿对这些东西的。写作文的时候都会写得出的，处理问题、思考问题都会，把这个已经把那个法融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啊。他看待事情就是，对呀、啊，这个因不足够，要在因上下功夫。所以当大家会这么想的时候，常常把因果融进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之中的时候，你说他的生活的品质能不提升吗？一定会提升的，生活的品质一直在提升，因为法已经成了他的思考的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的主席很奇怪，他的海边的别墅给狂风大浪，很奇怪，那个浪可以把那个不懂那个浪的走向水流吃掉了，他的连整个地方都腐蚀掉了，买下来的土地整个地方被腐蚀掉的时候，他也笑笑了，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反正有人失就有人得，因为那个得的就是那个人已经看到自己的土地要被腐蚀了，就快快把它卖掉，因为那个可能那个海流的那个流水的走向很奇怪，结果大浪来的时候，连为一个。连续几天就可以把那个土地腐蚀掉，所以他就啊，算了算了，那物质就没有了，也就算了，还是一样快快乐乐，这边不赚钱，别的地方赚钱，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生命开始增加品质的时候呢，而且心一直在想着修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生活上每天立场的打坐，所以两方面回到去。基本上两方面要注意的，一个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要把法放进去；第二是你的修禅，修禅真的要做的。那当然有些人会告诉我，回到去打坐好像是很难进步，这个我们也明白，其实要像我刚才提的那个家庭主妇都还能够在只是一天做3支香， 都能够进步，扮演着妻子和妈妈的角色还能够进步，这个当然是有点不容易，有点稀有，可是是可能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每天早晚有做，它是功德。你看你天天都在做功德，在布施、守戒跟修禅，哪一个功德最强呢？今天你去问我们的孩子，他会告诉你的。我们的孩子会告诉你，布施的功德不如守戒，守戒的功德不如修禅。可是没有布施，你的手也不好。可是你只是守戒，没有布施也不好。然后没有守戒，你也不用修禅。这些东西我们的孩子都知道了，都会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修禅的功德更殊胜，更加的殊胜。你想了，你在那边做，整只香就在努力的战胜自己的心。布施有时候只是一下子，搞不好你煮久了，它对着火炉还起冒火的。真的很多道场的那个火都是从那个厨房搞出来的，是不是？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些听闻，所以是这样。可是因为有修禅，修禅的功德很殊胜。我不是说布施不好，我也不是说你们在厨房煮不好。听说你们在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服务人员里面的整个过程非常和谐，什么事情都没有，非常的好。就要这样子。不过你们这里很好命，你们有法工伺候你们来修禅。我们的团体，你来修禅没有法工的。我们的团体道场里面是不住法工的，一个法工都找不到。他们要来现身做法工，我说我不收法工，你要你来修禅。我们的食物是外面送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是理事啊，他们来看到我们，想多煮几道啊，买一些榴莲啊，买一些什么啊，要来供养补家这样子而已。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还有法工伺候你们，这么多法工来照顾，不要嫌弃的。因为听说台湾的禅修者要求很高的，就是在法上讲堂的时候呢，他们禅修营里面还放那个胡姬花，叫什么蔷薇啊，放花在。我讲我又不是要吃花，为什么你们供食物要供花？他说这样子比较美，这样。我讲很简单，我教你一个方法。他们讲忙得不得了，忙得没有时间来修禅。我讲为什么这些法工没有来小禅，很没有时间修禅？我说怎么可能呢？那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如果大家真的这么爱花才可以吃得下的话呢，你就放几盆花放在那边，请禅修者自己采自己配，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一样有花嘛，自助花嘛，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我笑了他们一次，都来到这个佛传寺的时候就没有花配菜，没有。所以其实可以简化。我觉得这里的食物实在是太丰富了，我反正担心你们起贪欲也不能打坐，真的。你来到尼泊尔，你得等着瞧哦。你们来尼泊尔的等着瞧哦。我没有给你们特别好的，只是很不错了，有三菜一汤给你就很好了。再要再丰富就没有了。在我的道场里面呢，没有人敢进到道场里面，甚至讲都不敢讲，想都不敢想。说食物怎么嫌弃，因为只要任何人稍微对生活条件有一点点的表示出一点点的挑剔，马上其他的人就会告诉他，师父可以过的日子你不可以过，师父可以吃的食物你不能吃，没话讲了，师父吃一餐你吃两餐也不好讲。对，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教他们，我就这样告诉他们，要做我的学生，我能够过的生活你要能够过，我能够过的生活你不能够过你可以走了，我不要收你这个学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很认真来看一下，也真的是他们多比我多吃一餐。其实有些时候我最多只是要做事的时候早上吃一片面包一点饮品就够，没有做事的时候早餐也不用吃，因为很习惯，一样很健康，所以没有人挑剔。所以我们就是训练，因为挑剔你，我顺着你的贪欲，那我怎么帮助你进化，对不对？所以我不顺学生的贪欲，在我们那边没有顺学生的贪欲，也没有顺信众的贪欲。任何人如果是觉得我们道场吵太长，我就跟他讲，这个道场你有份的，你来帮忙吧。如果有人你要供养一些比较难照顾的东西，我说 那你要来帮忙照顾哦，这样你要供养，你要照顾，要不然我们出家人的工作不是来给你们照顾东西的，我们出家人的工作只是在修禅的，所以你要做，你要供美美的花来道场，你要帮我们浇水。所以他们来种花，种种下也不感兴趣了，种种下去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理了啊，他们哎，看到那个花故事，再也没有人来种，结果就绿草就好了，绿草很容易嘛，对不对？要处理很容易，时间到了，然后真的太忙，请雇佣工人来，然后一两个小时就除到完了。花不是这么容易照顾的，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我们道场的运作简单到几乎可以完全没有法工，没有法工，只是外面他们进来帮帮忙这样子，没有法工。早上我们那些人早餐的简化，早餐很简单，他们午餐的时候就送面包来，送一些啊一些糕饼还是什么这样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的沙弥或者是什么老师来供养一下，我们就然后呢有那个种子的就嘎边嘎噜一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来自己切水果了，个人处理个人的东西，大不了今天我切一粒水果给你一半，我一半，那明天。可是现在还是有了，有些时候他们自己要做功德的，我们给他们做功德。我们简化到太简单了，所以生活简单反而容易修行，真的。所以生活做得朴素一点比较好，朴素一点比较好，道场的运作单纯一点比较好，那大家都能够修行。可是当大家都能够修行，如果服务人员都能够修行的时候，那你想了，那道场的气氛就很好，因为有法的关系，大家气氛就很好。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别人所要的那种外表和包装，可是我们有一样无价之宝，就是我们的团体的和谐，团体的有法。所以如果要看外表的，他可能来两次他不感兴趣他走了，我们也不留他。可是如果真的要内涵的，慢慢时间久了他经得起内涵。可能这种概念呢，在台湾呢是大革命，对不对？你看啊，今天我看到了一大包美美包装的一个大贺纸，很漂亮，里面只有四条的那什么，我们叫做春，叫做什么蛋卷啊，是吧？烘的那个蛋卷，四条蛋卷包装的这么美，然后一个不能是什么酥，凤梨酥还是什么酥，一个金盒子，然后里面一个塑料袋在包着，然后拆开来就是这么小小粒的东西。哇，我说台湾人太富裕了吧？对我来说就很可惜，这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吃得了就好了。所以吃起来也是不错了，真的是不错，可是可以更省的方法。可是修行圈子，修行的人就要把生活搞到很朴素。你生活不搞朴素一点，你根本不可能修行的。你看花了太多的精神、精力、经费在包装了。还包装，不可以的。我们要做一些很踏实的事情，只是做好了，尽欢离心就好了，足够就好了，达到目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说嘛，哎，我的那些学生经过我们那边训练过后，已经享受了那么多的时间，有在道场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修禅。如果来到台湾，恐怕不容易习惯住在别的地方，所以我才想，哎呀，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管理制度和我们的那种自己的分院。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原因是我真的，我们的管理制度我们是很敢的，我们不怕人家怎么讲，反正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经得起时间考验。大不了你开始看我们，觉得我们懒惰，连草都不清理，不长。时间一久你就知道啊，来到这道场大家都很自在，孩子也很自在，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人挑剔别人，也没有人要求别人，也没有人要管人家要求什么。过一阵子大家在那个团体里面，大家都可以修行，真的。即使是我们这种方式在马来西亚还是少见的，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道场没有法工的，我们还是第一个没有法工的道场，而且真的是可以进行，真的可以进行，真的，自己伺候自己就好了。那你自己伺候自己，你就觉得够麻烦了，对不对？何必要做到这样包装，对吗？自己，所以当大家都坦然的时候，大家对大家都坦然的时候，谁也不包装给谁看，谁也不要为别人包装，哎，大家就很好，就很多时间修行。 我生活上要尝试做得更朴素一点，更朴素一点，更单纯一点，所以慢慢的就花更多的时间来打坐。天天其实一定会有时间打坐的，再忙再忙还是可以有时间打坐的，如果真的至少保持不断。所以我给大家的劝导是，最少最少你要三分钟，你没有三分钟你就不好讲，最少三分钟。其实三分钟有什么意义呢？你讲有什么呢？它有功德，而且呢，三分钟保持不中断，你的禅修不中断就很容易延续，你知道吗？一个习惯一中断了，你要再重新来过好像很难，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非常难。可是如果你不中断三分钟，那么今天有三分钟，可能明天有十五分钟，或者后天有五分钟，对不对？就会延续下去。可是你三分钟没一中断了过后，有些时候即使是你有时间，你都想不起或者拿不起那个力量，拿不起劲来开始。所以早晚三分钟最少最少。然后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里面更有法，更能够修禅的话呢，那你不能够只是自己得到这个法和修禅，你要尝试把这个法带给你身边的人。真的，有些时候不是他要阻碍你，是他不明白。真的，你要给他明白。当然，如果有些时候他还是不想明白，也就管不了这么多的，管不了太多的。我们只是尽了我们应尽的责任以外，我们还是要走的，还是要去修行。而且在生活上修行的时候呢，先着重自己的进步比较重要，这是有智慧的。佛陀是这么教的，我们不要尝试做的比佛陀更慈悲，这是错误的。佛陀是教我们自己扎稳自己的脚步去帮人，真的，自己扎稳自己的脚步。你自己没有站得稳稳的，你要去救人，自己不会游泳要救别人，怎么救呢？这个是这个时代散播的错误的观念。让我告诉你这个错误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开始呢，是有修行的师父开始，因为有修行人家认识了，他就开始成名，成名过后呢，开始搞事业，搞事业过后呢，他就开始要用弟子了，然后就推弟子出来传法，而忘了弟子没有经历过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修行。我亲自知道的，有他们是有这么教的，自己在修的时候呢，就想啊，早期就讲，哎，还是要修行，你趁年轻去修行。等到自己开始搞事业的时候呢，讲的话就不一样，哎，你们要多累积功德，然后晚年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功德来帮助你修行。哎，有些时候很可怕的。很简单的，我们不要问谁讲的话，我们问佛陀怎么教的。佛陀是怎么教的？佛陀是教我们再怎样为别人都好，也不可以忽略掉自己的福利。这个不是自私，也不是什么什么自了汉，绝对不是。菩萨也是要这样子的。你想想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如果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放不下他的国家，放不下他的妻子，放不下他的孩子，放不下父母，他想我一定要，这些大家都需要我，整个国家都需要我，我是独生子，我一定要管好这个国家，等我晚了老来的过后，我79岁过后呢，我去修行。那你想了，不要讲79岁，他74岁去修行的时候，修6年苦行，80岁他入圆寂，我们今天就没有佛法了。所以，可是他自己解决了他的问题，他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找到答案，他自己要去找，他找到了答案，他利益了自己，带动了全部。今天我们才在这里讲法，才在这里禅修行，没有佛陀今天就没有你跟我在这里了，记得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要问我们的佛陀是怎么走的，他真的要走的时候要记得哦，佛陀的处理，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我想起自己的处理，我觉得我蛮勇猛的，把七年七个月的爱情放下，然后跑来出家，我觉得我蛮勇猛的。可是当我想起佛陀，孩子刚生下来就跑去出家修行，我想我输的，那一种真的是考验你的处理性，考验你的那个处理波罗蜜。我们这些呢， 可以是八九十八仙为了怨心，可是至少有十八仙是被踢一脚的。真的，没有被踢一脚的时候，心里面还有点残念不放，踢一脚，哎，就快跑了。啊，心切，生活里面也尝到一点点的苦，一点点的苦，一点点的无奈。可是你要想，佛陀是怎么样的？他就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候，他有一个雨季的皇宫，一个夏季的皇宫，一个冬季的皇宫。你看几好命，这么多的什么宫女围绕着，要什么有什么的。可是当他看到我也会老，我也会病，我也会死，当他一看到我也会老，生命有老的真相，他对青春的傲慢傲气就没有了。你看现在多少人在歌颂青春，青春有什么好歌颂？你有青春你就有老，对不对？要你就歌颂老吧，为什么要歌颂青春？有病对健康的傲慢骄傲就没有了，有什么好？你要骄傲你今天很健康，健康是无常的，病来的时候有什么好？当他一直到有死亡的真相的时候，他对生存的傲慢就没有了。现在人歌颂生命，歌颂什么？特别是死人，不要歌颂，看清真相比较好。所以再这样子，他就去处理了，就跑去处理。你不要以为他的妻子是那种丑八怪、母夜叉，还是母老虎，还是什么啊？就是天天给他烦着他的那种，不要，或者是长得很丑，或者是不忠心，给他戴绿帽的那些，不是的。他的妻子。佛的妻子、菩萨的妻子都是最优秀的，最优秀的。可是有这么优秀的妻子，他为了真理他去出家，所以我想他的处理心真正是最美的处理心，为了完完全全为了寻找生命的答案，解除世间的苦痛，然后为了众生的福利，完完全全为了找寻找法来出家。这种处理心实在是只有佛陀才有，最美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处理心，就是不要像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班弟，他跟我讲的，以后班弟你去山洞，我也跟着你去山洞。那个驾车送我去山洞修行的那个人，后来我再去找他，哎，你讲时间到了，为什么你讲一两年后你安排了你就要来跟我一起去修行，为什么没有修行？他说，班弟，我怎么修行很难呢，我妻子又那么好，我女儿又那么乖，我的孩子又很听话，我怎么能够，我还放不下。等到有一天他在锯那个红毛丹树，红毛丹打下来打在头上的时候，打到脊椎骨，从此半身不遂，他有时间修行了。开始很痛苦，后来我们的寻法比丘天天去跟他劝，天天去劝跟他讲法，哦，还好可以。后来给他的一个女儿一个孩子来出家，他女儿孩子也在我们那边现在。然后那迟一点，这个是去尼泊尔的时候呢，去朝圣的时候呢，他也给他的妻子来短期出家。可是他就坐在轮椅上。然后他现在讲的话不一样，他说，班弟，我以前健康的时候我没时间修行，我放不下，好彩我种这个。这一次呢，我现在走不动了，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只能够天天看呼吸。只是可惜一点，那是现在这个时候的体力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个像以前像小马这么棒，现在已经不如从前，所以修起来还是很辛苦。可是至少他现在有时间修行，所以你要问自己，要什么时候才有时间修行？要什么时候我们才赚得够？对不对？要修是可以修的，所以要放下。还是回到我第一天给大家的讲座，在生活中慢慢给自己培养处理心。但是有些人他们很怕，我怕我的处理心太强。你的处理心再强也强不过佛陀，你的慈悲心再强也强不过佛陀。那佛陀不慈悲吗？佛陀抱着这么强的处理心，没有慈悲吗？佛陀小乘吗？佛陀是小乘吗？悉达多太子是小乘吗？ 如果悉达多太子能够拿出这样的处离心，那我们是谁？我们要做大乘，比悉达多太子还要大乘。不要，够了，我们能够学到佛陀就很成功。佛陀是最有智慧的菩萨，他是有三种类型的菩萨，一种是智慧型，一种是信心型，一种是精进型。弥勒菩萨是精进型，所以他走了16个阿僧祇劫，有10万个劫的菩萨道，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功波罗蜜，在兜率天等时间。信心型的菩萨要走8个阿僧祇劫，有10万个劫。那么佛陀释迦牟尼佛是智慧型的菩萨，只走4个阿僧祇劫，有10万个劫。你会觉得为什么差这么远呢？相差这么远，智慧型跟精进型可以相差4倍。智慧的殊胜就在这里，智慧带头，他做的每一个功德，因为拥有智慧的话，就做得很有效率，很有效率。而生活上我们要多发挥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我们的菩萨都要这样子来修处理心，我们不要尝试比我们的菩萨，比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还要更聪明一点，更慈悲一点，不会的，他的慈悲已经是无限，已经是最圆满，每一个佛跟另一个佛的智慧跟慈悲是相等的，没有所谓的哪一尊佛比较慈悲，哪一尊佛比较不慈悲。如果这样子讲，我们实在是贬低佛，佛不是这样子的，他完全彻底圆满证悟的时候，世间的一切都通达了，没有所谓的谁的慈悲高过谁，谁的智慧高过谁，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果说释迦牟尼佛都要这样子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尝试比他做的，尝试比他更慈悲，比他更有智慧，比他更什么，不需要的，学习学得到佛陀就很好了。所以在生活上我们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去做。我们原始佛教很注重的一点是学佛的态度要踏实，上座部佛也很注重这一点，佛陀时代的文化就是很踏实的，不是做那些虚无缥缈的那些东西的。现在他们有这种说法是我先证悟了我才开始修行，这个我是第一次很震撼的，来到这里才听到，竟然有人告诉我先悟了才修，天哪，你先成佛了才来开始打坐，我不知道，这个是惊人的惊人的理论，我告诉你。对，当我悟不通这个理论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你放下吧师父，我真的搞不懂，我就是无法理解这种境界，这样高超的境界，禅机，这种禅机我不懂，我只知道学法老老实实。真的有些时候，当我有些时候也就觉得我们有些时候稍微有点学法不老实的时候，真的有些时候还是惭愧，还想哎呀能不能慢一点啊，这个慢一点，可是后来常常想因果是真实不虚的，真的，我们才尝试取巧还是不好的，真的，有些时候我也想，耽误一点点，有些时候当然也是因为累了嘛，修行也是修行有点累，想休息下来，看看风景，然后再向前走，真的，会的，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懒惰，有些时候我也想懒惰，我也想开小差的。可是也是想到我们耽误自己的修行，我们实在是耽误了众生的福利，真的，好彩我好多年有这么想，我今天才在这里教你们，如果我好多年前我都是做要先做大菩萨，想忙忙忙着教别人，先度了人家才度自己，如果我好多年前是这样子讲，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教你们了，我可能还是忙着那么盲人牵盲人的作风。可是很多年前我就看到这个不行的，我看到不行的，看到自己的料子还不足够， 就忙在去度人家，太不自量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快快的搞好自己的事情，所以今天你们才有一个吉祥尊者在这里教你们，给你们禅修知识。可是今天我告诉你，我的修行还不够，我看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战胜自己，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够。所以当我觉得还做得不够的时候，每个人要来说服我了，啊，师父要帮助别人要什么这样，我说你不要再说服我了，要说服我十年前就给人家说服了，给我的师父说服了，我的师父要用我的时候就会用种种的方法来说服我。我想想，诶，我的师父说的话好像跟佛陀讲的不太相应，佛陀叫我们是先去修，修好了再去度人，那不行。可是当我师父用不到我的时候呢，他也讲一些老实话了，对的对的。他其实只是很恳切，那个时候也难怪他有生病，其中一个师父不是把我吓到，他生病啊，他真的是很希望我来帮他教禅，教另一种禅法。那我想不要不要，我只做翻译，我不要教他，一教禅就开始红了，一红就麻烦，真的。所以今天我发现到自己还要再用功的修还不够，所以可能你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要去讲多多的，时候到了就会知道，当我们在给自己多充实的时候，未来才会有更踏实的服务，真的。所以本地蒙老师不能说服了这一点，把我下头有事也是跟我讲，哎，你去帮帮忙做点功德，做点功德，多点菠萝蜜。我跟下头不是讲的，我跟下头一拿起法一谈，下头把我下头有一点很好的一点就是，当你一拿到他是讲的是道理是法，他很老实的，对对，是这样子，是这样，所以可以商量可以谈的，你跟他谈的时候只要讲的是道理他就 OK。 所以小豆也支持我继续的去用功修行，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照顾自己的。可是我看到一点是，当我们自己勤奋修行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自然会改变，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生燃烧到最灿烂，那你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光明，对不对？何必想得这样复杂呢？因上做的最完美了，未来就是最好的，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生活上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到最好，你不要去担心别人。当然除了一些特别的情形，比如说如果是父母老了需要你照顾，那么应该去照顾，因为这也是一种修行，坦白说的真的是没办法。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抓住整个世界不放，那你几乎没有可能处理的，没有可能的，你要抱着整个世界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在给出家人来讲，只是允许我们出家人在特别的情形下对父母亲负起责任，对兄弟姐妹到某一个层次，因为你真的要去想父母的话，全世界众生都是你的父母的，都有做过你的父母的，只是因为近因近亲，我们要有这个近靠近的缘，这样子，我们需要了一份责任。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抱着不放的话，抱着直取的目标不放的话，那你想了，这个世界上会有修行人，会有出家人吗？没有的，这个法还能够延续吗？出苦海的路还会有吗？没有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当然现在有另一种说法，最好是全部人成佛了过后我才把尾。我听了好多个人要把尾，我就讲矛盾了，你要把尾，你要把尾，那每个人要把尾，没告诉最大的那一个，最后面那个是最大的，全部人了生脱死了，只剩下我这个，那我是最一定是最大的最伟大的。那我说了，如果释迦牟尼佛要成佛，每一个人都要把尾的话，今天谁在这里教你法？真的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那些错误的概念放掉，要敢于不要随俗， 学佛的人要有这种勇气，如果还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修行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如果潮流错了，我们要扭转，要有扭转潮流的勇气。在扭转潮流的过程中，当然有些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你不可能天天得到人家认同。记得我们学佛的人，当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勇气，我要有对自己的智慧，对佛陀的智慧要有信心。不然的话，我们一直要在世间追求别人的认同，你就活不出你自己的智慧。真的，我觉得很可悲的一点现象就是，你自己了了分明，可是因为碍于面子，碍于自己的我慢，或者碍于自己要追求认同，你必须活出一个更低的智慧。这个在我来讲根本不能够过的这种日子，很委屈的。世界上最大的委屈就是，你明明有智慧，你要活出一个更低的智慧，你明明看到这条路是直这样子走的，可是你竟然要因为大家的关系要顺着大家。就像那个传统上我们华文教科书里面的那个故事，一个村落里面有一个井，不有人放了些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开始随了喝了那个井的水，就开始走路就歪歪的。你们读过那个故事，像歪歪的走，歪歪的走，不能够走正，好像是疯了醉了。结果呢，一个一个跟着去，到最后的剩下那个国王，全部人只有那国王走直的，那国王每个人都走歪的，那国王每个人都讲这个国王怪的，疯了，所以他就很难受，他就是为了这样子，他自己也去喝一瓢，结果就跟着大家一起，然后大家都一样，就很好。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悲的现象。如果是我，我绝对有勇气。我读了那个故事，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有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勇气。可是当然了，如果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装醉，但是我不会真正去拿一瓢来喝了，让自己真的醉的。大不了真的是为了生存，就是你歪我也跟你假假的走歪。可是我自己知道，半夜起来的时候呢，我没人看到的时候，我自己自知的挺起胸膛自知的走，这样子就好，那就两全其美了，为了活下去要那就。可是真正的心里面要有一种清醒。现在的人们都是这样子的，每个人走的生命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我告诉你，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智慧不属于多数人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多数人的眼光，一夫抵万夫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活出佛陀的智慧。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让我告诉你，如果大多数人都有智慧的话，大多数人都快乐，没有痛苦。我父亲问我，你不想平平常常的过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好好的人吗？我说我想。如果所有平平常常，像你所谓的平平常常的人都很快乐的话，我愿意。可是我就是看到世间的人，所谓的平平常常的人都活得很不快乐，所以我愿意做快乐的怪人。我不在乎，怪人就怪人嘛，我快乐就好了嘛。真的，学佛的路佛陀都讲了，一个是大部分人走的，这是小小的很少数人要走的路。可是当你决定要寻找灭苦的道路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勇气，你要有一夫抵万夫的勇气。如果没有这种勇气，几乎这条路不容易走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有点智慧了，如果发现他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的时候呢，就一群人搞一个小组织嘛，一起来发一道场的小群人啊，一起来，至少你没有那么孤独，对不对？我也是怪人，你是怪人，大家一起怪啊，就不怪了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在外头，你会觉得全部人都讲你是怪人，你就很不自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容易的，因为很少人能够像我这样。我是真的是可以的。我读中学的时候，大家去 disco， 我就是不去 disco 的。去卡拉 OK， 我不去卡拉 OK。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进过 disco， 也没有真正在卡拉 OK 唱过的。我只有在人家卡拉 OK 收盘的时候，看看好奇，这卡拉 OK 是什么东西，跑进去看看。真的，很简单的。所以要有这种信心， 你没有这种，你没有这种勇气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学佛的路上，准备一路上，很艰苦，很坎坷，充满荆棘。可是如果你要，也可以洒脱一点，笑笑放下。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到人家什么眼光我们都不在乎。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人家特别不一样。他们有些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吧，出门脱鞋，这样人家会乖乖看着你的。我说你开始剃光头的时候，你已经是跟与众不同了，你还要做什么？你真的要得到全部人认同的话，那你倒不如隐藏自己，就是不要露出出家身份。本来露出出家身份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习惯了脱着鞋子上机场，你要怎么看就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习惯。其实当你活得很自然很自在很坦然的时候，你发现到闲言闲语自然是消灭的。真的，今天我走进哪一个地方，没有人，我不觉得有谁对我闲言闲语的，没有了，我觉得也没有。久久有一次曾经有一次，久久一次，我去在槟城的时候走过，突然间一个年轻人看着我，终于活活迈走，这样为什么好好不要做要来出家，意思是这样子，你们懂了福建话，终于活活迈走，这么好好的不要做，要做出家人。我就笑笑他，我说他也蛮可爱的，他以为他自己做很好的人。基本上我们都不在乎的。当你不在乎你就快乐。当你很在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疑人占大多数，智者占少数。那你就准备天天要得到他的认同，你天天不快乐。你要活出疑人的眼光，你就准备活出疑人的愚蠢。我没有要他的认同，我如果整个世界都不认同我，我会很安然，我得到佛陀认同就好。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可以想象，如果真的佛陀还在世，他想，哎呀，不蒙了，你还好，摸摸我的头，我就我无限的安慰，得到佛陀一个人的加持全部就够了，什么都，全世界什么我都不要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觉得我已经做到这一点。对，要继续的用功，要继续的净化自己。所以你们回到世间要怎么做，我把我的情形跟你们分享，你们自己想吧。就是基本上也不复杂，就是拨点时间来打坐，然后有时间就抽空来修禅，然后如果还没结婚的，那么最好是还有的救吧这个是寻法比丘讲的，不是我讲的他有一次见到一个老朋友来到面前的时候，现在这个老朋友也是等着要出家。谈恋爱了没有？他就没有，没有女朋友，你还有的救还有的救那时候哇，那些旁边有妻子的，有结了婚的，哇，那几难受，哇，讲我们没得救。哇，寻法比丘是很直啦，很直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讲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讲小小的。所以呢就是这样。你们呢，如果还没有给老虎抓的呢，最好是虎口逃生那么如果已经给了没有了，已经结了婚了，那好好的过你的家庭生活，最好是把你的伴侣一起拉来短期出家然后或者是拉来修行一起，如果能够的话总是有办法的，如果你有诚意的话总是有办法的你好好对待他的话，他就听你讲。好，那么这一点，那么如果呢生活上有多少的时间就抽空来修行如果有机会就来修禅。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台湾很缺乏讲华语的禅师，那么所以呢想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而已的，就是你们多一点人来出家，真的有条件年纪轻轻的带你女朋友来出家好不好违章是不是你记得把这个 拿给你女朋友听好不好真的很好的，很快乐的，很好。有时候当他有一天你也老掉牙，他也老掉牙的时候，看起来会很高兴的，他会感谢你的，真的有一天他会感谢你是，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就没有，因为老掉牙了什么也不能享受了，倒不如还有法，心里面充实。对，所以呢 真的希望我们，我觉得啦，我们一直在教那个现成的那个已经要跑去修行的，一直在留着它没有用，就是你自己让你自己成为禅师，这个比较可贵，对不对？每个人都要老实来找自己，为什么不要自己去找师父？现在你真的，如果是你真的有心要求法的话，台湾找不到师父，你去西南，你在西南、哦、生活条件不好，再苦你真的为了求法死都要，为法忘躯都要的。今天不只是台湾的人在这里留我，叫我要再希望我再多传法。我告诉你，在新加坡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告诉我，半天你们每个人要去修行，那我们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有诚意的话，真的能够奉献你的生命的话，疾苦的生活你都会去修，你好好一条心去修的话，一两年内修成了回来做禅师就好了。你拿不出这样的奉献，你要师父为你奉献，那师父的生命也要自己过的，师父也有自己的前途的，自己工作没做好。真的我告诉你，像我现在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我现在是来教你们几天，五六天七天，七天不足了啊，六天。如果我在这里教你们六个月还是六年的话，你就开始嫌弃我了。真的，我告诉你，我的学生就嫌弃我。他们说，曼蒂，你讲的样样都是道理，只差一样。我说差什么？你告诉我，我要改。只差你不会飞。你会飞的话，我根本不会想这样多，我就你讲什么我就做。可是因为你不会飞，我就开始怀疑了，到底你讲的对不对？因为我就拿你讲的话跟另一个师傅讲的话来比较。可是如果你会飞的话，我另一个师傅讲谁讲什么话我都不要听，我只听你讲。真的很简单的道理。他们就开始嫌师傅，虽然是有一点开一点开玩笑的性质，可是有些时候就开始嫌弃。师父为什么你训话这么严格的？今天你们还没听到我严格训话、哦、因为我还没做管理。当我在这个道场做管理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管理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东西规则分明。今天我不需要管纪律嘛。当我负责管理纪律的时候呢，你犯了纪律的时候，当然要依常规来处理嘛，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到时就会有很多怨声载道的事情。短暂相逢总是好的，蜜月云永远是甜蜜的，告诉你、哦、现在我们大家相会就好像是蜜月一样，但是刚刚见面嘛，对不对？见久了你就开始找我的不圆嘛，真的可能会嫌弃我讲话太直。真的，我的学生有些说，为什么你讲话你没有，我想师父讲错什么了？师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你讲什么错的，只是我很难受，像小燕一样。你们有看过没有？看过自然的代价还没看过，迟一点出来，你们等法堂讲堂印出来你们再去看。那小燕就是这样子说话的，你讲的样样都对，只是我很难受。这样，所以很难的，我要讲真话又要给你好受，真的要很高的功夫的，要有很强的那种加持力，可能是给最苦天下最苦的药披上最甜的糖衣，然后要你吞下去，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今天分享久一点点不要紧，也一点水不要紧，可是我要大家知道一样真相，如果你们真的是这么爱法的话，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为教奉献的心，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你我有责任的，不要以为给钱就可以。佛法要兴盛，不只是钱就可以做到。今天你们台湾很多空庙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空庙钱很多的？真的是，我想起来看你们随便搬一个道场，哪一个道场都是上多这么多钱的。我想这些钱丢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不懂做了几多好事的。我们是很简单，你们是很富裕，很富裕的环境，而且很慷慨。台湾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的是很慷慨的。可是现在你需要的是师父， 是不是？对，应该让你们自己来做师父。真的，你们之中不乏有才干的人，不缺少的。你能拿出奉献的心吗？你能够把你最聪明的孩子、最有善根的孩子送过来出家吗？这个是考你的诚信，考你对法的信心。能够像我们的未来主席一样，把自己最优秀的孩子15岁送来出家。当然他不是逼他的孩子出家，他的孩子来短期出家，他劝服他的孩子来短期出家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讲，他讲班弟，看你的了。然后跟他的妻子讲，他妻子也是讲，哦，班弟，你去跟他讲，你去跟他讲。两夫妻这样推我去跟他的孩子讲。反正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平时都没有走进来的，都是参加另一个佛教团体，突然间来短期出家，可是很好，可是有善根的人两句话就讲好，我短期出家 就解决，很有善根。所以我们需要的，需要很多新的身材，需要很多的把你的孩子女儿全部送过来。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不只是你得到好处，也希望很多像你一样有恳切的期盼的心，那你就好好的回去栽培你的儿女。你有心这么做很好，其实那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真的，给他一个很好的生命。当然不是逼他来出家，只是给他制造好的因缘，短期，从短期慢慢到长期，如果他能够长期的话，给他很好的护持和支持，慢慢的佛教就会兴盛，你就会有老师。今天我母亲很幸运，我母亲很幸运，她现在不需要翻译员，她在八澳的时候，初期她出家的时候，修禅都要翻译员，现在她不需要翻译员，而且呢那个禅师还很得空的听她啰啰嗦嗦的，有时候讲讲讲，要讲故事我也没办法，有时候就听一听，她是我妈妈没办法也要听，可是有时候不明白的地方我还要慢慢的一个一个跟他解释。前一阵子过去的时候一阵子，哇，特别的教他一个人，因为他是妈妈，当初如果他没有欢喜的让我出家，把我晓得问他的，那我带着他去在面在把我晓得问他，你让不让他出家，因为我母亲很恭敬师父，不好意思，其实有点舍不得，还是想师父讲的话不可以，不可以违反的，师父教养，好像由他了，由他了啊，这个就是他给我的允许。哎，还好，他让他的孩子出家，今天他的孩子教他，特别的教他，他有特别的关照，这是他的功德，他的福报带给他的。所以真的，这些都是我们为法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所以我觉得，你们希望回到去要怎么做？那你想，很简单的，不要想得太复杂。其实做决策是越做越简单。其实只要在想因上想，我只要因上做对就好了。如果我给我的孩子做最好的栽培，新的栽培，他会找到他的快乐。他生命有法的时候，他会快乐的。给他法，当然不是叫你逼孩子来出家，可是给他法，给他制造机会。与其在假期的时候带他去玩乐，你倒不如假期带他一起来，你跟他一起来短期出家，一起来修禅，那多好。所以这个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就在各个生活的各个层面慢慢把它带出来，慢慢把它带出来，慢慢生活上就会好，这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在家居士可以做到很好的，可以好到这种程度，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至于出家人呢，那就要看哦，你要用功修行，你要勇猛一点点。现在在台湾出家人要修行要请假，请到一个月，就只能够修一个月。你们的大和法师今年只有一个月的假期，对，很辛苦哦。所以呢我才想，所以我才给你们建议，以后你们自己搞一个不用请假的组织，真的没关系了， 希望也早一日多率天修行林能够跨越到台湾，然后带起一个风气。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最终台湾弟子要在台湾自己发挥。如果能够带起一个风气是可以的。我们的那些学生肯定是敢做敢为的，不怕。他们已经看到我们怎么做了。所以那么以后也许大家会有更好的条件修行。其实我搞不懂为什么出家有常住这个概念的。为什么要常住呢？我不是出家，不是无家吗？无家怎么又要常住呢？我真的搞不懂。这个概念是合家的概念，从哪里来的？搞不清楚。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开始散播一种新的气氛，佛教的气氛，就是无条件护人。我制造好好的条件给大家，不要制造一个美丽的鸟笼。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鸟者，不要做到那个害鸟者。我爱你，可是我把你关着，任我把手伸进去无摸这样子，可是就是你飞不了。这个爱鸟不是爱鸟，那个鸟给你疼到很苦的。懂得爱鸟的人是制造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他要来他就来，要飞就给他就飞走了。这样子你制造那个窝啊，制造什么，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要来就来，走就走。其实你懂得这样子做的话，因果不少你的。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就放过一次鸟。那个时候呢，那个我家我爸爸的朋友，他刚好看到那个鸟就没力了，他一跳起来就这样子一抓，就把那个鸟抓下来，然后放在笼子里送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送来那个叫黄莺，我就看到他一直在冲着那个鸟笼，我就觉得很可怜。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们这样子关着他这样可怜。然后一直闹着我父亲好了好了，就找借口，现在他还不健康，现在生病这样，我就闹闹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受不了了啊，烦啊，那小孩子一直烦，我就一直烦着我父亲，好，他就放，真的放，放出来的时候那个鸟有点依依不舍，就停在这边，停在这边，停在那，然后一直回头看我，好，就飞走了。从那一天开始，每天在我们的家屋后的那个木瓜树上来了几十只黄莺在那边唱歌。我说我本来只有一只黄莺，唱的不懂，可能是苦歌悲歌，可是现在他们唱的是愉悦的歌。天天我一打开后门看着，就这么多黄莺在那飞。很简单，以前都没有的，自从我放了一只黄莺，就很多黄莺来飞了。真的现报的，很好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把它扣住的。真的，你只要给人家好，给人最好的条件就好。今天我们在古晋都在天修行，有这么多出家众，也不是我们扣着大家的，我们甚至把一些出家众看到他这个人适当，就把他送过去缅甸，给他去缅甸。有的地方我们不在乎我们的人数增加还是减少，只要给学生最好的栽培。其实我今天我们在散播的领导学，在我们现在给这个进行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课程，有录成那个 MP3 什么，在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我告诉大家，领导的最重要的力量来自真慧，恩惠的慧，真实的恩惠，你真正带给人家好，人家不走的，不需要用手段把大家扣住的。我现在看到很多道场都是用手段扣住，来，不然呢，你一走了，你就永远不用回来了。你不可以犯规，我给你30天假期哦，大恒哦，不可以离开。30天假期，你十天回来就不可以来犯规了，道场了什么？这些根本不是佛陀的制度，根本不是佛陀的制度。我们在护持这个制度，我们实在是毁掉这个法的传扬。有很多人要造恶业的，挡人家修行是恶业来的。因为出家人修行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本来出家人就是来修行的。可是修行人竟然不能修行，那是什么规矩，什么道理？你说是不是在传法的过程中造恶业？整个制度就是造恶业的制度，让我告诉你，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我觉得应该原始的制度，原始的佛法应该要整新，给大家看到希望，出家修行的希望。 所以希望有一天，我觉得从法藏讲堂，从浴佛禅林，然后再从法语道场，可能再从多帅天修行林分院，然后未来我们都会有背景的，都可以分。从这边开始一种无条件护人的，不要套人家，不要用手段套人家，无条件护人家修行，给人家最好的修行条件，该来的就来，不该来的就不来，会来的就来。如果我这个道场没有这样强的法吸引到人家来，那么就给他冷清一阵子，我自己去加强我的法，大不了道场盖下来自己继续的去修行，这是好现象。所以当你们呢明德法师才要去修行的时候，你们应该给他支持，道场盖下来没关系的，大家自己静悄悄的把已经现有的法，那些录音带，他留下来的讲座，那些 CD 拿来听，大家集合在这里一起来播来一起来听，可以这样子做的，没关系的，不需要抓着师父，给师父继续的成长，以后他成长回来之后，自然有那个法去教大家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进来，有多少法的力量，有多少的磁场，就会吸引多少人进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用手段套住大家的，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是希望在这方面的身熟真熟重的那个责任都要把它尽好来，那护持人家就要有一种无条件的心来护持，不要有条件的心来护持。今天我们在我们道场也是一样，任何人我们也不用名利来吸引人家来护持的，没有的，大家来都是无条件走进来，奉献的心走进来，所以大家的心都那么的纯正。所以我们的禅修者，我的朋友们来到那我们的道场，就觉得哇，你们的护持者怎么这么真心的，很诚恳的，因为很简单的，他们不是用名利吸引进来的。你不会看到我们的那个铺高栏上放谁是主席秘书，没有的，连主席秘书这个名字也没有放上去的，就是没有放名字的。我们的墙壁上你不会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在搞名利，结果很好。所以无条件的奉献，功德最殊胜，因为那是无我的功德，那种功德最能够帮到我们灭苦的，所以我们要多累积这种功德。所以护持道场，护持别人，导师护持学生，也不要有那种企图心，不要说你是布施者，你不是布施者，不要去这样子想。大家护持人家的时候，你要来听我法，只要你能够受法，你愿意受法，我就教你，无条件的教，无条件的施。法布施也是如此，财布施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制造这样子的气氛的时候，我们制造条件给人家出家也是，不是说你在我这里出家我就容忍你要为这个道场奉献，我在我们那边我们散播的概念是这样子的，你飞吧，你要去哪里，有一天如果你要在哪里传法你就去传，你不一定要留在古晋，我们栽培了你，可是你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发挥，我们给大家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只是希望你不要还俗而已啊，好好的守着那个法，加强自己的法。真的，我讲我也不是你们古晋栽培出来的人，可是今天我来到你们古晋传法，你们得到那么多的法益，所以一样的，我们教出来的人也要可以给他到处去，到处去。而且呢，僧众都很一直的，都是僧团在运作，整个运作制度就是僧团在运作，非常好的。所以无条件的互相，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对待，无私的对待，实在是最好的。而且大家就看到那个心子，大家就看到那个心法的力量，在我们传法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法的力量，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也看到法的力量。真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只要有一次有一个人稍微情绪起来了，他为了他的自己的意见很坚持的，全部人停止开会，散布慈心给他，他不好意思了，20分钟过后他停止，从此没有第二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每一次开会都是很快乐很心平气和的开会，不管课题是大还是小。所以现在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一点一滴的很单纯的法在生活上把它带出来，把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带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团体带出来了，有什么东西心平气和的讨论，任何人掉进情绪，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不要 也不要理睬他，就是散布执行给他。那么其实只发生过那么一次，没有第二次，僧团里面从来没发生过。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往后你把这种大家，其实我们那短期住家的主席啊，那些他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从短期住家一还俗回去，他就开始在他的公司，在他的家庭里面这样子运作，就是不恼情绪，什么东西用智慧来处理，一有情绪你就给他冷静，不要反应，然后才处理。因为有情绪的人是不能够想东西的，是不能够信任自己的。所以大家都开始接受这种法的熏陶的时候，那么那个法的力量就开始在传播，传播到家庭里面去，团体里面去，你的公司里面去，社会里面去。真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还会关心我们的那些我们的那个理事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我常常提醒他们，你们做一个佛教徒的老板，也要做一个好的老板，对员工也要有合情合理的对待。这些，所以当他们的员工开始，也那些工人有些时候从印尼来的那些女工啊，什么离家背景，可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老板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自己对出家人开始去恭敬心。真的，有时候我去到他们的家里的时候，他们的女工会对我们很好的，有些时候即使是别的宗教徒都会知道他的老板是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他的很好的宗教信仰，虽然他们不能够改宗教，回教徒是不能够改过来的，可是至少他们会起那种恭敬心，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生活上就是这样，回到去我们要全方位的尝试改进自己的生命，当然有艰难的，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要一直在检讨，不要想以后能够做到，还是未来能不能做到，还是几时有没有有做到没做到。这一刻我们想起法觉得可以的时候，这一刻就做得圆圆满满，下一刻不小心又错了没关系，又来又再做个圆圆满满，就是像一刹那到一刹那，一刹那到一刹那。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根据我的经验，任何人一开始给自己找借口的，他几乎就是停顿，很难修了，很难进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能做多少就一直忍，现在能够做到多圆满就现在做多圆满，明天又不能了没关系。开始的阶段呢，改变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讲我们反复的，他一下子又做好，等一下又不好，反复没关系，时间一久你就知道这个反复只是一个过程，有一天慢慢它就走向稳定持续的改变。所以这点所以希望大家回到去，真的是希望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能够加强提升，然后希望我们在我希望在台湾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学佛的族群升起，这是可能的，就从你跟我开始，就从法语道场开始，从法藏讲堂开始，从法工开始，包容大家的不圆满。你不能够包容不圆满，怎么会有圆满？一开始我们的假设就是走进来的人都不圆满，圆满的不需要来修了。所以包容大家的不圆满，学会处理才是和谐之道，不是把意见删除到完，没有人敢讲不同的意见，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和谐，可是你看我们僧团开会的时候可以的，他们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的，可以的，可是我们会处理，因为我们会包容，我们都有那种寻找答案的真心，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族群可以好好的在这里形成一个真实的忠心于原始的佛法，佛陀是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老老实实的是可以做到，这是可以实现的，就从你跟我开始，就在这里，那么把这个法的力量散播出去，我们的生命会活得更灿烂，更有意义，更充实，然后其他的人未来大家就会看到法的希望，看到希望，看到走进学佛是会提升的，是会找到真正的快乐的，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生命来证明这一点。好，那么我不知道明天讲座会有多少时间再跟你们分享。那无论如何呢，今天晚上已经有点迟了10点，那么我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你知道我不祝福人家万事如意的哦，然后我祝福你们呢在生活上呢更有法，能够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里的一切，然后在任何时刻任何因缘之中都能够有效率的提升，不管自己过去犯了多少的错误，别人犯了多少错误，自己的错别人的错，一开放下，从现在开始下一个决心，圆圆满满的好好的把法活出来。愿你们呢最终都能够成就这个戒定慧，圆满戒定慧，最终都能够成就这个止观修行。那么愿大家最终呢不管你是什么愿的话，你要成阿罗汉的愿你成阿罗汉，要成辟支佛的愿你成辟支佛，如果你要成佛的话呢，那我就讲沙路，也希望你们呢不管哪一条道路，希望你们都能够成就，三乘都能够成就，那么最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做简短的回向呢，简短的回向就是发愿的回向，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呢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愿这功德成为我提升涅槃的助缘，然后再次的把功德呢以众生平等的分享。
一当灭本愿，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愿。尼巴那萨巴杰尤霍都玛玛布尼亚巴冈萨巴萨塔南巴杰玛迪萨比米萨曼布尼亚巴冈拉班都萨杜萨杜萨杜